我们最近看到在墨西哥、美国、亚洲、加勒比海地区和非洲等地发生了许多天灾。这些天灾激发出人性最良善的一面。数千人投入救灾，帮助那些身处危险、在遭遇困难和损失惨重的人。我很高兴看到德州、佛罗里达州的女青年，还有很多其他的人穿着救援之手的黄色上衣，帮忙清除最近这飓风侵袭之后留下的屋瓦。要不是碍于距离，还有好几千人也乐意到最需要帮助的地方，虽然没有亲自前往，却也慷慨解囊来减轻他们的痛苦。你们的慷慨与爱心令人振奋，也发挥了基督般的精神。今天我想谈谈服务的一个层面，我觉得不论我们在哪个地方，这对我们都很重要。对于看到最近新闻事件而感到茫然无助的人来说，答案其实可能就近在眼前。救主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多马奉孙会长谈到这节经文时说，我相信救主是在告诉我们，除非我们无私忘我的为人服务，否则人生几乎了无目的，只为自己活的人最后必枯萎凋零，宛如行尸走肉一般。而无私为人服务的人反而会成长茁壮，宛如救了自己命。在越来越盛行的社会风气下，我们紧盯手上的小荧幕，却忽视了身边的人。我们使用传讯和推文取代了实际与人眼神交流和微笑，就连面对面交谈也更少了。我们很少搂着朋友表达我们的爱、关心和诚挚的兴趣，却常关心我们有多少位追踪者和多少个赞。虽然令人赞叹的现代科技能用来传播耶稣基督福音的信息，也能帮助我们和家人朋友保持联络，但是如果我们在个人装置使用上不谨慎，也可能变得只关心自己，而忘了奉行福音的精髓就在于服务。我对在座的青少年和年轻成人有极大的爱和信心，我已亲眼目睹和感受到你们愿意服务并对世界有所贡献的渴望。我相信大部分的成员都认为服务是他们的圣约和门徒身份的核心所在。我有时候也觉得我们很容易会错失一些服务他人的绝佳机会，因为我们会分心或想要做些更能改变世界的大事，以至于看不到我们所能满足的一些最重要的需求，就在我们的家人、朋友、知会和社区之中。我们会为地球另一端的苦难和极大需求感到心疼，却可能没有发现班上坐在旁边的人需要我们的友谊。琳达·伯顿姐妹说过一个故事，1990年代有一位支联会慈助会会长与其他人合作，收集了许多被子给当时有需要的人。他和他的女儿开着卡车，把那些从伦敦来的被子载到科索沃。他在回家的路上获得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圣灵提示，这个提示深入他的心中，那就是你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事，现在回家穿越马路去为邻居服务。如果轻忽了离我们最近的人和我们最爱人的需求，那么拯救世界又有什么益处呢？如果身边的人正分崩离析，我们却没有注意到，那么改善世界又有多少价值呢？天父知道我们最合适满足他们的需求，所以才把那些需要我们的人安置在离我们最近的地方。每个人都可以找出方法来提供基督般的服务。我的兹里卡罗麦康基姐妹最近告诉我关于她孙女的事。10岁的萨拉发现母亲生病了，自己决定提供帮助。萨拉教妹妹起床，帮她穿衣服、刷牙、整理头发，然后帮她吃早餐，好让母亲可以休息。 萨拉默默地从事这些简单的服务之举，没有人要求他这么做，而是因为他看到了别人的需要并渴望帮忙。他不仅祝福了他母亲，我确信他也因为知道自己的服务减轻了所爱之人的重担而感到喜乐，并在服务的过程中巩固了与妹妹的关系。雅各富士德会长说，不管是何种年纪都可以为人服务，不一定要大规模的服务才算数，而且为家人服务才是最高贵的服务。身为子女的各位是否了解你们寻找在家中服务的方法对你们父母和家人有多么大的意义？身为青少年的各位，在你们寻找方法来改变这个世界时，应当把巩固家人和为家人服务列为最优先的事项。对你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表达仁慈和关注，会帮助建立合一的气氛，并邀请圣灵来到家中。改变世界，巩固于始于巩固你自己的家庭。我们服务可以着重的另一个层面，就是我们智慧的家庭。我们的孩子偶尔会问我们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一定要去参加协进活动？我真的觉得对我没有什么帮助。如果我趁机进行机会教育，便会回答说，为什么你觉得去协进活动是要让你得到帮助呢？我的年轻朋友们，我可以保证你参加每一场教会聚会中，一定有某个人感到孤单，某个人正在接受挑战，需要朋友，或某个人找不到归属感。每个聚会或活动，你都可以做出重大的贡献。主希望你环顾四周的同侪，然后像他一样去施主。陶德·克里斯多长老曾教导，主建立教会的重要理由，就是为了塑造在通往永生的窄而小的路上互相支援的一群圣徒。他又继续说，这个宗教不是只关乎我们自己，更准确的说法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蒙召去服务。我们是基督这身体里的眼睛、双手、头、双脚和其他的肢体。我们每周参加教会聚会的原因，确实是为了要参与教仪、学习教仪并获得灵感启发。但参加聚会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身为智慧大家庭的成员及救主耶稣基督门徒的我们，需要彼此照顾、彼此鼓励，并找出方法来彼此服务、彼此巩固。我们到教会来，不只是当个接受和拿取的人，我们也需要成为给予和提供的人。男女青年们，下次你们参加协进活动的时候，请不要拿出手机来查看你们的朋友在做什么，而是停下来看看周围，问问自己，谁今天需要我？你可能会在关键时伸出援手，感动同侪的生命，或是对暗中挣扎的朋友给予鼓励。请求天父告诉你身边有哪些人是需要帮忙的，并启发你知道如何能最有效地帮为他们服务。要记住，救主施助人的时候往往是一对一的。我们的孙子伊森现在17岁，今年夏天他告诉我，他受到母亲榜样的启发，要每天祈祷，祈求获得恩赐为某人服务的机会，这让我听了很感动。当我们和他的家庭共度时光，我观察到伊森对他的弟弟妹妹的方式充满了耐心、爱心和仁慈。他会帮忙父母，也会寻求声援他人的方法。他对身边人关心的程度以及为他们服务的渴望，让我印象深刻。他是我的榜样，像伊森那样做，也就是邀请主来帮助我们找到服务的方法，会让圣灵开启我们的双眼，看见身边之人的需要，看见当天需要我们的那个人，并知道如何帮助他。除了为你的家人和智慧成员服务外，也要在你邻里和社区中寻找服务的机会。虽然有时候我们会在重大灾害发生后应召去帮忙，但是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也受到鼓励，要在自己的生活中寻找机会去鼓励和帮助有需要的人。有位区域会长在充满属世挑战的国家服务，他最近教导我说，若想帮助世界其他地方有需要的人，最佳的方式就是慷慨缴付进食捐献。 捐款至教会的人道救济基金，以及找出方法来为自己社区中的人服务。想想看，如果每个人都遵循这项忠固，这世界会多么蒙福啊！弟兄姐妹们，特别是青少年们，当你努力变得更像救主耶稣基督和遵行圣约的时候，你会继续蒙福，怀有减轻他人痛苦和帮助不幸之人的渴望。要记住，有些最重大的需求就在你面前，请从自己的家中开始服务，这些才是可以成为永恒的关系。即使你的家庭并不完美，或者说特别是一个不完美的家庭中，你更可以找到方法来服务，提升并巩固他们。从现在做起，爱他们本来的样子，并为你将来想要拥有的家庭做好准备。祈求神能帮助你找出智慧中需要爱和鼓励的家庭。参加教会聚会时，不要问我能从这个聚会中获得什么，而要问今天谁需要我，我能付出什么。当你祝福自己的家人和智慧成员的同时，也要找出方法来为你当地社区中的人带来祝福。不论你有多少时间做服务，或是每个月只能服务几小时，你的努力都会以你当初无法想象的方式来祝福他人和自己。并在甘会长曾教导，神的确注意到我们，他看过我们，然而他通常透过其他人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明白，满足他儿女的需求，来协助完成天父事工，是我们的特权和祝福。我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